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我们是十八课，我们一直在提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这样的光呢，会使多人归义，这也是神要我们发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借着我们的光，然后照亮，也引导很多人来归向神的义路。今天我们的人物要谈到斯提凡，我的题目是耶稣再现的斯提凡。意思是说呢，当斯提凡的生命一些表现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好像当时候耶稣在世上还没有被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以前的他的一些行迹。那我们会等一下会从斯提凡的最后的一个表达就看到说，这个不就是耶稣吗？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斯提凡这个背景呢，他是一个我们所讲的执事。什么叫执事？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事的。那个时候是新约教会的刚刚的起始，因为使徒们在耶稣复活后升天，在升天以前应许说，一直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得着能力，没有错。我们看到那一位规避很害怕的这个彼得呢，在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呢，当圣灵降临，他真的是得着能力，以至于他可以在那里讲道见证，不怕被逼迫，然后呢赢得了，因着他呢神使三千多个人在那里就当场就因着彼得的讲道就信主，这是圣灵的大能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教会就开始了，教会就是一群同信的，都是信耶稣的人，这些门徒这些信徒聚在一起做什么呢？一起纪念主的教训，遵守主的教训，一起有一些交通连结，一起祷告，并且彼此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这个就是教会的起始。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人越来越多，不是只有那第一次的三千多人，他们继续的讲道，继续的宣讲福音，继续的传复活的耶稣之后呢，那里圣经上说，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在他们这一群教会的基督徒里面哈。所以有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管理。那么就这些使徒呢，他们的心里面很火热的就是要传耶稣基督，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办理，所以就发现说他们真的需要很多的同工。那这个时候他们想说，为了让我们更专心的按着我们的这个被托付的这个恩赐或者是我们的负担来传道或者是祈祷牧养这样的事情之外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弟兄们当中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智慧充足的人。做什么呢？派他们管理这些教会里面，因为人多了嘛，就需要治理管理这样的事情按着个人的恩赐。但是他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条件，就生命的表现的条件，就是第一个，他们有好名声，就是不会让人家感觉说这样的他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让我们觉得有点不能信任有好名声。然后呢，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斯提凡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当我们看着使徒行传教会的这个历史、教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把那个焦点会放在彼得的讲道或者是保罗的这个行程就这一些好像呢开拓了教会的这些这些一开始的这些开路先锋，好像感觉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可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斯提凡呢， 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圣经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那七个里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教会里面的同工，我们一起服侍神的人，最主要就是要能够彰显，能够代表着神，然后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所以不在于我们做的事情多大，我们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人有多少。等一下当我提完斯提凡，会发现其实斯提凡他接触的人除了管理的事物以外那么他没有像我们想到说彼得他向着多少人讲道，也没有想到说保罗他有建立多少教会，没有。但是他们基本上有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有充足的智慧的人。当然这个智慧是在讲神的智慧，因为他们要服侍那就这样子呢，来分担这个使徒他们的一些服侍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五节，这里提到大众都喜悦他们这样做，就是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的人就拣选了斯提凡。在这里斯提凡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还有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这个安提阿人尼格拉，就提到七个人那么这里面呢，斯提凡的名字就出现了，也就是他是合乎这个条件的。那这里特别把斯提凡做了一个形容，说他呢有信心，而且不是只有信心哦，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请我们注意这两个特质，一个是信心，对神的信心；圣灵充满，对于圣灵的这种顺服，按着圣灵行事。我们都常常提到什么叫圣灵充满，完全的让圣灵来掌管，顺服在圣灵的他的要你怎么样做，要你怎么样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下面。所以斯提凡的生命特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在生命呢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跟圣灵充满呢，他的一个很具体的意思是说呢，他的心里面呢就是除了信心好像就是没有其他的然后圣灵充满了，就只有圣灵可以来引导他，他本身呢不会以他自己的主张来做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就是那个让大家很信任的。怎么信任呢？他的生命的里面的特质的根基就是信心，那个信心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因信心被称义，我们就按着神的方法然后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方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认耶稣为主，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提过他是被拣选来办理教会、管理教会的一些事务的，包括一些饭食，包括一些可能教会很多人有很多事情要帮忙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圣经上还提到提到说呢他呢站在使徒的面前被使徒来按手，被使徒来认证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他开始在民间行了很大的奇事和神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他不是只有在做一些教会的事务吗？好，当我说这个只有在做这句话是有语病的哈。当我们做教会的服事是为主做的时候，没有大事，没有小事。那么每一个服事的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跟顺服圣灵的这样充满的心。那么在这里提到说，司提反呢，他被这样子案例被差遣来服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教会的道兴旺起来，好，然后信徒的数目增加之后呢，他呢不是只有在办理事务，他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显出了这种大奇事和神迹。耶稣提过他的门徒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对不对？司提反是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基督徒充满的信心让圣灵来主导的人，当然他就会在外面表达了满有恩惠能力，然后行出大的奇事和神迹。记得这个的主导都在圣灵，但是只要有圣灵的工作，就会有恩惠。恩惠就是会表达出神的恩慈，我们自己所蒙的恩，然后呢我们也会表达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真是爱心不够哈，我好像很这个对别人的连续很缺乏哈。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只有圣灵可以为我们结出从神来的爱的果子，温柔谦卑哈，信实，然后仁爱，这个就是一个恩惠的表现。一方面会有这个神的耶稣基督的这个个性的特质，就是连续恩惠。因为耶稣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把真理和恩典带下来，我们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你是体会过的。所以呢，司提反他不但里面有信心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充满之外呢，他外面成于中就行于外，有恩惠的表现，有能力的表现，然后神就借着他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换句话说，他按着他的恩赐去管理教会的事务，但是一方面他也是神的这个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传递的见证人。 好，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司提反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第九节提到哈，当时有称这个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好，我们要注意以下这几个人都是领导人物，他们呢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是很有分量的。好，他就说有古利奈啦、亚历山大啦、基利加啦、亚西亚，好，各处会堂的几个人，他们都是领导人物。那么这些人跟这个司提反做什么呢？他们连起来和司提反辩论。记得哈，这个辩论呢不是司提反自己去找他们的，而是他们都起来跟司提反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这些会堂里面的领导人物他们所信的摩西的律法跟司提反在提的这个受死复活的耶稣的事情，等于说他们是反对的哈。所以呢就在那里做一种辩论。那么司提反有没有退却呢？他有没有害怕呢？司提反他自己本身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人，他是着实实的就是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跟门徒，所以呢他就按着这个智慧还有跟圣灵成为圣灵的一个出口哈。这里说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我们不是要故意去跟人家争论，但是当有人 对于我们所在传的或者是我们所信的有一种攻击，或者是有那种扭曲的时候，或者是有这种假的或者异端开始在我们当中开始在搅扰的时候，那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见证人，每一个信徒都持有这个真道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斯提凡在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来跟他挑战的时候，这些领导人物哈，都不是一般的哈啊，他们是很有学问的，对于律法很懂的人。那斯提凡呢，以智慧和圣灵来说话，意思是说圣灵在那里，他没有害怕，然后他就按着圣灵的带领，他有从天来的智慧，记得吗？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不要怕，你当你面对公堂有人要攻击你批评你的时候，你被害的时候，你不要害怕，神会让你知道你该怎么说话。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这个中保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也有圣灵在教我们怎么说话。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的时候呢，众人抵挡不住。我要再回头解释一下，谈到他的大信心还有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十足的让圣灵满满的来掌权的话，在这种时候有可能就会像彼得没有办法去承认耶稣。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斯提凡他的先天条件就是有满满的有圣灵，都是让圣灵做主，所以在这个时候斯提凡不孤单，圣灵用他的口来说话。这里说众人都抵挡不住，圣灵是有大能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哈。那神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尊大而且全能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斯提凡就站稳，跟他们去谈他的这个传耶稣的这样的论点。他们说呢，这里提到说他们都抵挡不住。那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辩不过他，哈，就感觉好像怎么跟他讲呢？他都有很清楚哈。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把这个旧约整个就搬出来，然后就他可以很清楚的。他很认识神的话语，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他就明证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因为驳不倒他。那他们用什么方法呢？当然就用小人的办法了。所以他们就买通贿赂一些人，然后来说他的坏话，说他在毁谤摩西和神的话，就是旧约的律法。好，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于这个摩西是绝对尊敬的，然后呢对于摩西的律法更是奉行不违。所以当有人在传说这个斯提凡呢他在毁谤摩西的时候，还要毁谤神的话的时候，当然就会挑动，好，就会挑动很多人。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耸动的百姓长老并文士，这些都是啊律法专家哈，然后这些呢也都是这些领导人物哈，因为这样子就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本来是在面对面的来辩驳为什么我传这个啊复活的耶稣，现在呢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把他带到公堂去，等于说要告他有罪。好，那这个假见证呢就说呢不住的他这个人啊，这个践踏圣所和律法哈、啊、他轻视哈、啊、他们所尊重的啊，就是等于在毁谤他就对了。好、啊、就是把一些诸样不实在的事情呢就交在斯提凡的身上。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传拿撒勒人耶稣，那他们用这个耶稣生前的时候 谈到这个圣殿会毁坏，然后谈到这个啊，他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有口无心、假冒为善的这些批评呢，就拿出来做文章。所以呢，这一群公会里面的人就当然心里是很高兴的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把耶稣啊钉十字架的人，他们就看着这个司提反现在被告了，要定他罪了。那怎么定他罪呢？好像又是一次耶稣的重演。哈，这里提到一句话，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哈，这个十五节，在公堂里坐着的人，这些领袖们都定睛看他。通常一个人被诬告，哈，会很委屈，会很想辩白，他们看着他。结果这里形容说呢，他们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哇，我觉得这个路加医生哈，他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把他特别挑了一些他心里面有感动的圣灵在默示的几个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时候人生的一些过程哈，我们只有在一个点上面我们会很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那些事情的一些焦点上面呢会很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旁边来看，我们从天上神来天父来看我们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重点会看到我们这个人。刚才我们提到，一开始提到司提反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而且他大有信心，也因为心里面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有圣灵跟他在一起，完完全全的就让圣灵掌权，所以他表达出来的这个面貌呢是什么？圣经形容说他像天使，这是由旁边看的人来看的。当初他在这边在场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不晓得自己面貌长什么样子，好，但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些动力，所以呢这个时候站在这些领袖人物的面前，想要定他罪的人的面前，好像再一次耶稣被审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又要再现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惧怕。一个人的面貌被人家看起来像天使，这个你可以想象一定是很平和，一定是很坦然，而且呢甚至还发光，当我们想到天使的时候还想到光，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大祭司哇，这个大人物他就基本上这种时候呢他们都是要把他定罪的，他不是要让他有申诉的机会。这些事果然有吗？大祭司就这样子很形式上的问了一下。然后司提反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在辩驳，如果他是在辩驳，是在生气，是在不满的时候，我想他脸貌不会像天使，他还是心平气和的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来把这样的福音的这个始末呢，想跟这一些在旁边围看热闹或者要审判他的人，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我把他讲清楚。所以他就说，诸位父兄请听哈。当大家看着他的面貌的时候呢，他开始侃侃而谈，而且他不想放过任何的细节来说服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所以司提反就开始他的这个正道了哈，就在那里在公堂的面前，本来是被审问的哈，就成为一个正道哈。那他就从头到尾，从他们的历史哈，然后从过去就谈到后来耶稣他怎么样在世上，然后被害，然后被杀，然后复活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分数呢，事实上是有一段时间的哈，你可以从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看到他讲很长，所以你可以发现他是侃侃而谈，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这些他的父老兄弟他们跟他是一样， 是明白是认识摩西的律法的。谈了之后结果你说呢？众人就开始生气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被买通的了，要来定他的罪。众人听见这话极其的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这是一个在这里开始要分化，开始要这个散布仇恨的一刻。他们其实呢都听到斯提凡在讲什么，然后他们就是咬住一点，你根本就是要废掉律法，你只高举耶稣，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呢，不过我们感谢神哈，他把所有该讲都讲了，我相信旁边一些父老兄弟有一些人听见了，等于是又一次的布道。可是这一些心里面刚硬的人，心里面就是咬定，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把斯提凡定罪的这些人呢，就是那个恨啊怒气啊是越升越高了。这个有没有让你我觉得很熟呢？众人越听这个话就越恼怒，然后呢这个时候当这一群人里面要定他罪要害他的人不实在的欺骗的这些人有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讲斯提凡。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的心就在天上，他的眼睛看着天上。记得保罗讲过吗？当我们接受福音，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之后被耶稣拯救活过来之后，我们就有一个位置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而且同坐在天上。我们有一个位置是在天上，我们的心是在思念上面的事情。所以当圣经说他大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对于耶稣所应许的，他知道一定会实现。耶稣说他走要为他们预备地方，所以他整个的心是在思念以后神所应许的天上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当大家都很生气要把它吃掉的时候，当圣灵再一次的能力大彰显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定睛望天，他知道他要看哪里。然后当你定睛望天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呢？圣经说斯提凡看见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功效。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你看不见的，然后你对于所盼望的是一定有把握的。他不但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哎呀，这个景象真是美哈！如果你看到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站着一般的话，圣经都说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他在为我们祷告。这个时候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如果是你，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哈，圣经没有明讲。我就想说，如果我是斯提凡，我有他这样的大信心，我有圣灵充满的大智慧跟能力，在这个大家非常的气愤整个很翻腾，就好像要把他赶快把他定死罪这样的一个来势汹汹的气氛之下，然后我因为我的信心，我就看着天上，记得耶稣的应许，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又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的时候，我又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就在想我自己就好像耶稣要欢迎我回去，而且呢让我们想到一句话，那耶稣说你在地上认我，我的父也必认你。主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确实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应验。如果我们有一个大的信心，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斯提凡举目向天，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哈，我在早期很早的时候推回去的话大概是三十几年前，那我做广播做福音的广播，一方面也是培训的广播，我接到了一封从中国来的信，那这个信呢是一个传道人写出来的，就寄到这个广播的这个中心去，那那个广播中就转给我要去回这个信哈。那很感谢神，那封信竟然寄得出来哈，里面提到说他刚刚就是他写信的时候就是告诉我说我的教会刚刚呢有被逼迫，然后他们到当场在我传道的时候当场来抓我，而且打伤了我哈，把我的女儿也抓到这个公安局去。但他强调一点，他说很奇妙的是当我看到我的脸上有血流下来的时候我不痛，我就想到耶稣所受的刑罚，我得到医治，我得到平安所以呢很真实的在这种大家就是众目睽睽大家很激动巴不得赶快把他打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举目望天，他看到神的荣耀，还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像在告诉他说斯提凡欢迎你回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在神的站在神的右边，他特别把这句话喊出来我看见天开了。众人这个时候就更生气了，觉得你在说什么话你这个是危言耸听，甚至捂着耳朵，大家就赶快涌上前去，都还没有判罪呢，就拿着石头一个一个的在往他的身上打。当然血肉之躯，我们都知道被石头打的时候的一个结果会怎么样，那么多人打他然后呢还把这个他的衣裳呢，可能因为打他嘛所以衣裳可能把他剥下来了，因为这里提到说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叫扫罗的脚前，等一下我们回来讲这一点。好，那我们往下面讲说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喊着说对主说，主求主接收我的灵魂。这个被逼迫面对要结束这个世上的生命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后的祷告是，主啊，我知道你在迎接我，你就把我的灵魂接去吧。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平安然后还跪下来祈求。他死前有两个祷告，一个是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记得吗？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子，他在那里答应了这个强盗要让他跟他一起要纪念他之后，他最后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父神。那这个时候斯提凡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主耶稣，然后刚才是站着但是一直被打被打，他就跪下来这个祷告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记得吗？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从他被抓然后被逼迫到被打到快要断气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后的祷告，不是遗憾，而是为这一群人的灵魂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像耶稣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饶恕他们。所以圣经说，说了这话就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这个身体肉身的结束，不管是怎么结束的，是睡着了，有一天我们会再醒过来。圣经的话这样讲，我们就这样信， 这个就是四谛丸，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所听到的道他都信从了，他不但相信而且是遵守。所以从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信主之后的表达，里面的信心到外面的表达，到他最后一刻，我们常常说人将亡的时候其言也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最后的两句话是两个祷告，一个是为自己的灵魂的归回祷告，一个是为这一些逼迫他的人祷告。他的生命就在这里做的结束。所以我说呢，他的生命是成全了神要他成全的使命。那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刚才我说过，或许斯提凡没有见到后来欧亚这个地方，因为保罗所开展的教会的事工，很多教会被设立起来，或许斯提凡也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再跟着彼得他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很大的很大群人里面来服侍，但是他世上的劳苦结束了，他的生命有一道光芒，这一道光芒呢是刺进了扫罗的眼睛。记得扫罗怎么转变的吗？他在要去杀害基督徒的路上，耶稣挡住他，一道大光把他眼睛都弄瞎了。在这个之前有另外一道光芒，就是斯提凡的一个活活的生命见证，我想对扫罗来讲是一个他永远忘不了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人呢，那些做假见证的人把他的衣服丢在这个扫罗的面前，扫罗在那边看看这个热闹的，等于说他对这个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除掉基督徒，他是很有热心的。他就在这群人当中看着他们，因为扫罗那个时候的热心是什么热心？就是对摩西的律法的热心。所以对这个传讲另外一种福音的人呢，他是恨不得，就是看为一个榜样，说一定要把他除掉，所以后来才会领命要去杀害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所看到的斯提凡看着天，向天的祷告，向耶稣的祷告，向耶稣的代求，都听进了这个扫罗的耳里面。虽然在第七章使徒行传的尾巴提到说扫罗喜悦他被害，这个是让我们觉得说神的奇妙的地方，一个这样的人竟然在最后是因着斯提凡的代祷，就在他面前，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代祷就应验在扫罗的身上。所以为什么神喜欢我们代祷，神喜欢我们以他的心肠来祷告，为人祷告。这个祷告就在扫罗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完全的转变过来，以至于扫罗可以成全神要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多少，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对神还有他的话语的信心，还有让圣灵完全掌管，听从圣灵的，顺服圣灵的。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从我们信主开始为他而活，因为他已经把生命给我们，他为我们死，我们就应该为他而活，成为活祭，然后满心的盼望他所答应我们的，那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喜乐， 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都很欢喜，大家都很喜乐。你要知道，没有过多久，教会就开始被逼迫了。但是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圣灵的行传里面呢，你看到很多他们欢喜，他们欢喜被逼迫啊，受害，或者是他们欢喜，他们喜乐，因为他们在那里，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天上的喜乐，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我对于这个经节呢，说斯提凡跪下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好像他在保罗的面前为他祷告，神垂听了，以至于今天你我也可以享受同样的福音。愿神赐福这样的一个记事，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斯提凡的生命不是到了最后那一刻好像学了耶稣所讲的实际上的讲的话，不是的，他一定有他生命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很丰富的这种动力在里面，然后他的光不是只有到最后才发出来，是一直就在除了好名声有圣灵充满，然后呢很尽心的在服侍之外，他也极力的在见证耶稣基督，以至于扫罗在他的带导之下，很快我们就看到他成为神所差遣重用的一个人。